我们今天呢，以斯拉记是学到了第三章。在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前两章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首先呢，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离弃神，所以呢，神把他们交给这个巴比伦人的手里，他们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他们呢，亡国，圣城和圣殿都被毁了。那么但是呢，后来因为神的应许呢，那几十年的时间之后呢，在第二章里我们看到呢，他们有40000多的会众呢，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又回到了神给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在第二章最后一句呢，就告诉他们大家呢，就是这些回来的人呢，每个人呢，每一家呢，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因为他们呢，他们的祖上是在这个地上是有产业的，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呢，那他们每一家呢，他就再回到自己的产业上。那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房子，但是就是说他们各回到自己的城里了。那么回来之后，这群人回来之后啊，做什么事情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看他们回来之后所做的事情啊，基本上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筑坛献祭，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立圣殿的根基。那么我们现在看呢，就是在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最最重要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被掳走呢，是因为离弃神。那他们回来呢，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呢，其实就是为了敬拜神。所以他们的回归呢，是为了敬拜神。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要看到他们怎么来敬拜。怎么来敬拜的话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好他们有圣经了。当然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新旧约这么多圣经，但是呢，他们主要靠的就是摩西五经，因为里面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记录，就是神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好吧。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这里讲的就是这个犹太历上的这个七月。那这个月呢，是在这个阳历的这个九月和十月，也就是秋天的时候。那这个月呢，应该是在他们这一年里面最神圣的一个月，因为这个月里面有几个日子和节期，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七月初一呢，这个根据律法呢，他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所以这个节应该是叫做吹角节。七月初十日呢，是这个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这个赎罪日，英文叫做 Day of Atonement。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一天呢，那大祭司呢要代表以色列人呢进入这个至圣所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么到了七月十五日呢，他们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呢就是其实是顾名思义了，他们在这个节期呢，他们是要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帐篷里面。原因呢是为了纪念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住在旷野，他们就是住在棚子里面。所以呢，这个节日呢，他们住在棚子里七天呢，目的呢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纪念神，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所以这就是这一个月。那我们看到呢，第一节他就是他们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如同异人，也就是从他们各自的城里面呢，他们又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呢，那时候耶路撒冷是一片废墟，那这个神的圣殿呢也是一片废墟。在三章二节呢，这个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呢，还有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那这一节里面呢，有两个领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这个耶稣雅， 那他的地位应该是相当于这个大祭司了，他是属于这个祭司的这个血脉这个的继承。那另外一个叫所罗巴伯，那我们知道呢，他是实际上是这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后代，所以呢他应该是这个代表王的这个血统，所以有两个领袖，一边是祭司，一边是王，在这里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要在这里啊来建筑以色列的神的坛，并且在坛上献燔祭。三节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在原有的坛上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没有了，这个在圣殿的这个前面呢是有这个有一个祭坛的，那这个坛也没有了，但是很明显他们可以找到以前这个坛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在以前这个坛的地方呢就开始筑坛。这里讲到呢因惧怕邻国的民，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回来之后有没有受到这个附近的人的欢迎呢，或者我估计他们回到自己的这个土地上，那时候应该也有住了其他的人了，对吧？你觉得当时的人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呢？很欢迎他，说你们回来了，我们终于又回到一起了。这些人呢，他们有些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迁过来的，有些人呢是从这个本身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有犹太人的血统，就是没有被掳走的这些人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也可以从下一章看到呢，他们回来之后呢就基本上就和当时住在这个地上的人呢其实就是隔离了，他们自己是一批归回的人。那另外呢就是住在原地上的民。这里讲到因为他们惧怕邻国的民，也包括就是住在当时那个地上的人呢他们呢肯定是要阻止这些人呢来这个他们来起来要回归，甚至呢要起来来建设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圣殿，是吧？我们看到呢他们对邻国的民呢有惧怕，是吧？但是这个惧怕呢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呢而且是加速了他们开始就是筑坛。那么筑坛是为了什么要做什么呢？在三节的最后一句呢就是为了要照着神颁布的律法呢来向他献祭，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一节的重要性。为什么呢？神的殿呢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个献祭呢已经从神的殿被毁的那一天开始已经中断了，对吧？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到这一天呢，他们中断了几十年的献祭又重新开始了，又重新开始。所以呢这在对他们来说呢也在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四节呢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祝棚节呢是大概有一周，是吧？他每天都要献这个燔祭。五节呢其后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所以我们从这个前面几节看到呢，这个献祭呢它就是不断的出现，一次一次出现，每节都提到向耶和华神献早晚献祭，是吧？那在祝棚节的时候呢有祝棚节献的燔祭，以后呢有长献的燔祭，有月朔祭，就是每个月新月的时候献祭，还有有过圣节的时候要献圣节的祭，然后呢最后呢要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所以就是如果有单独的个人的话，愿意单独向神献祭的话呢，他你可以自己献上叫甘心祭。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回归以后呢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筑坛，然后就是恢复向神献祭，恢复向神献祭。那我当然不是这个旧约的这个专家了，我大概知道这个献祭呢它分好几种，比如说有这个叫火祭，这里主要讲的是燔祭。 啊，此外还有素祭，就是啊，就是这个啊农作物这样的献祭啊。那么我这里请问大家，请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燔祭是什么？燔祭是什么？嗯，这个当你说献燔祭的时候，你实际上献也向神献什么？哦，大家都不是旧约专家是吧？燔祭英文叫 burnt offerings， burnt offerings。 那他所献的呢是这个动物、那么神特别有教导，就是说要献没有残疾的这个公牛或者公羊。那如果你只能献鸟的话呢，就应该是斑鸠或者是雏鸽，是吧？在献祭的过程中，当然祭司要把这个动物给杀掉，是吧？那么流出来的血呢，这个要撒在这个坛的周围，然后他们的肉呢，啊，要在这个火上烧烤，所以叫做 burnt offering 呀。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请问这个我们向神献燔祭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向神献燔祭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以色列人向？谁说的？赎罪，是不是？Yeah. 以色列人向神献燔祭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啊，如果是为代表这个国家民族，或者是这样，就是代表一个全以色列人献祭赎罪。那么，如果是自己献甘心祭的话，我想就是为了赎这个自己的罪，是吧？那么赎罪呢？而且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燔祭呢，我们心里我们来悔改，我们向为了神呢来赎我们的罪，同时呢我们也愿意这样做来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也看到呢，律法对这个献祭的要求呢是非常的这个严谨而且复杂，而且呢需要反复的献祭，就是每天早晚你都要来献燔祭，在这个祭坛上来献祭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徒了。那请问基督徒需不需要献祭？需不需要每天来献祭呢？如果不需要的话，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吧？如果基督徒不像以色列人那样需要来献祭，而且是在不断的反复献祭，是为什么呢？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给大家读一节，第十章十一节开始。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切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是吧？这里就讲到他们是在这里献祭，是吧？但是呢，他们天天不断的每一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呢实际上不能除去人的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所以基督所做呢，他只是一次献了一次，可以说是燔祭，也可以说是赎罪祭啊。但这个叫永远的赎罪祭，只献了一次，它的作用就是永远的，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胜的人永远完全。这里就强调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献了一次祭，但是这一次祭呢，就成了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它的作用是永远的。那么他为我们的罪呢献上祭物，因为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同时呢又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大家也都知道，请问耶稣所献的祭呢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燔祭是个动物在祭坛上被杀死，是吧？那么耶稣所献的祭呢，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呢，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不用每年每天这样再向神献祭，而且我知道呢，祭物呢是不能赎罪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所献上他自己的身体呢，他是我们永远的赎罪祭，他可以叫我们得以永远完全。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呢，是非常的 宝贵，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只需要一次，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赎，我们就可以来到主耶稣神的面前，他的天父的面前。那么大家再来考虑一下，那么耶稣献上了自己的身体，祭坛是在哪里呢？这个坛在哪里？哦，谢谢。所以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他是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坛呢，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呀。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献祭的律法中，我们看到呢，他是对以后将来的耶稣基督还有他所做的事情所献上的祭这样的一个预表啊，这样的一个预表。我们来看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开始，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是呢，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那么他们下来要做的呢，就是第二部分，就是要立神的殿的这个圣殿的根基。那七节呢，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因为呢，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所以这里就讲到呢，他们请了这个石匠还有木匠，是为了要立这个圣殿的根基，是吧？回来的人估计没有做这个的，所以呢，他们需要用银子来请，是吧？那这个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波斯王古列呢是应该是给了他们一些钱的呀。还有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都看到呢，以色列人呢，为神的殿呢献上礼物，是吧？所以呢，他们也知道以后建神的殿的话，肯定是需要钱的。这个时候呢，归回的人，包括没有归回的人，没有回来的人，他们也都为神的殿献上礼物，是吧？这里也讲到这个香柏树，这个是和这个第一个圣殿它所用的这个原料是一样的，因为第一个圣殿里面记载的就是从黎巴嫩运来的这个香柏树，可能这个树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坚固呀。我想味道也很不错，因为它叫香柏树嘛，对吧呀？在第八节呢，这个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所罗巴伯、约萨大的儿子耶稣雅，还有其余的弟兄呢，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所以他们是有两个领袖，祭司还有这个王族吧，可以来带领他们。但是呢，一切归回的人呢，都参与了这个圣殿的建造。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利未人呢，也就是专门在圣殿服侍的这个支派呢，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是吧？神把他们能够算是拣选出来，让他们专门在这个圣殿里服务的。他们呢是负责管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三章、八章、九节呢，就讲到这样一些利未人和他们的弟兄呢，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在第十节的时候呢，在到了这个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呢，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他们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所以他们总算到了这一天呢，就是把这个神的殿的根基在以前这个旧殿的基础上，他们已经立好了。那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照着以前第一次圣殿献殿的时候所做的。他们穿礼服、敲钹、吹号，而且他们在一起赞美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啊，在十二节呢，我们就看到，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呢，就是在这个根基已经立定的时候呢，有些人当然很好理解，在一起欢呼，因为高兴快乐，是吧？神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开始大声哭号，最后呢声音，这些声音都在一起呢传到远处。那我想呢，欢呼呢很好理解，是吧？因为你想一想，这个耶和华上帝神的殿呢，经过几十年的荒凉，今天呢重新建好了根基，那么这些人他们之所以回归呢，就是为了来重新建立神的圣殿，重新来敬拜神，是吧？所以在这个立根基的时候呢，我想呢对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候。而如果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在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欢呼，在欢呼。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想呢更重要的原因是神在人间又有居住的地方，以色列人从今天开始又有敬拜神的地方啊，所以他为他们的国家，为他们的民族来欢呼啊。那么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有人在哭呢？那这里讲的就是啊，见过旧殿的老年人，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没有见过世面，上年纪的人呢见过世面。怎么这么说呢？这些老年人呢，他们见过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们今天看见他们第二个圣殿所立的根基的话呢，为什么哭号呢？大家再想一想啊，第一个圣殿呢是以色列的王从大卫开始准备到所罗门建立，是吧？是倾全国之力所建的，整个国家的力量所建的。第二个圣殿呢是谁建的？就是这些回归的区区几万人，也不能说乌合之众，是吧？但是呢确实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啊开始建造的。什么原因呢？当这些人呢看见今天他们所立的这个殿的根基之后呢，他们心里大概清楚，这个殿呢不可能再达到第一个圣殿那样的荣耀了，所以他们就哭了，他们就哭了。他们是参与了这个圣殿的建设，但是他们想到已经不存在的曾经的那个耶和华圣殿的荣耀，他们就想到以前的光景，他们就大声的哭号啊。这里面我想可能还有很多的原因啊。第一个圣殿呢，它不仅是尽全国的力量所造的，是吧？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独立的王国，以色列人呢他不受任何外族的统治，对不对啊？那他的疆土呢也是现在以色列疆土所不能比的，那是以色列人人都怀念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全盛的时期，是吧？所以神的殿的荣耀呢啊也是非常的大。那在建第二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么荣耀呢？这个民族呢已经没有了啊，他们现在呢只是属于这个波斯的一个地区而已。那他们的人呢也不是独立的人，他们是这个啊附属在这个波斯的这个一个小地方，可以说波斯人是他们的统治者。所以你想一想圣殿的荣耀和现在的光景，你再想一想以前以色列国家的荣耀和现在的光景的话呢， 我想他们也会哭。那我还想到就啊，还有一些可能别的原因，也就是说在这个圣殿里面许多最宝贵的这个圣物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其中最最最重要的呢就是神的约柜，约柜。这个约柜呢是这个神指示摩西所造的，里面放的是这个神赐给摩西的法版，上面写的是十诫，还有这个玛拿，还有这个亚伦的杖，是吧？那么这个约柜呢在第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disappear 了，直到今天呢还是下落不明。所以第二个圣殿被建起来之后呢，在至圣所呢是应该放约柜的地方呢，它的至圣所其实是空的，是空的。所以这个最最神圣的这个约柜呢，它是代表了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约了，也代表神和以色列人同在，是吧？但是这个圣物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殿呢建成之后呢也不会再有约柜在这里面。所以我可以想到这样许许多多的原因呢让他们都看到，今天的无论是从圣殿来说，从这个神的荣耀来说，从以色列国来说，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都已经不可能再达到以前的那种程度了，不可能再达到以前的那个荣耀了。所以我想他们在这个时候哭号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二部分呢就是讲以色列人为圣殿立根基。那么请问今天基督徒需不需要再为神的殿立根基呢？今天基督徒需不需要再为神的殿立根基呢？还是说神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好？在先知书以赛亚书28章16节里面有这样一句预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里呢神预言就是他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是这个房角石，是稳固的根基。那这块石头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呢2章的话呢，保罗就告诉大家，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所预言的这个房角石，是这个神的殿的根基。然后接着讲，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这里讲到的就是主的圣殿。主的圣殿它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圣殿，它是我们看不见的圣殿，看不见的圣殿。那主耶稣基督呢自己是房角石，就是这个神的圣殿和根基的开始。那这里也讲到呢使徒和先知呢是教会的根基，使徒和先知也是教会的根基。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比如说像彼得、保罗、约翰这样的使徒呢他们在教会的开始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他们是这个使徒嘛，对吧？那他们同时呢也是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所以呢主的教会呢是建立在这些使徒包括这个圣经的基础上。所以主的圣殿呢就是教会，主的圣殿也就是看不见的圣殿呢就是教会。那教会里的信徒呢是同被建造，慢慢的成为主的圣殿的一部分。就是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借着主耶稣基督被建造以后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我们成为的圣殿呢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一节里就讲到从这个看得见的圣殿到看不见的圣殿，也就是神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当然也需要石头和砖和瓦，是吧？ 但是呢，它是由信徒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教会的最大的根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房角石的联络下呢，在使徒和先知他们早期所立好的根基呢，我们就开始建造。所以呢，今天基督徒还需不需要再建神的殿的根基呢？不需要了，已经被建好了。我们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上自己的力量，我们在上面继续建造，在上面继续建造，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第三章呢，我们来思考一下神为我们所做的，或者说神通过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呢，我们人献祭呢是要通过祭司来献祭，是吧？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基督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大祭司。那么祭司所献的是什么祭呢？我们的这个大祭司他献上自己的身体，一次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让信他的人可以永远完全。我们不需要再不同的不断的来向神献祭，他这样一次就做完了我们也看到呢当以色列人在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唱的是这个十一节，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那我们也知道呢，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回归，神从不离弃他们，他们这样唱，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那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呢，我们应该知道呢，神是本为善，那他不仅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是吧？凡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他都会向他们永发慈爱。所以我们不需要来探讨或者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呢既把他的爱子为我们所舍了，我们就更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神的爱呢是在他的爱子里面体现出来的。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神的殿立根基的时候呢，我们也就看到呢，耶稣是圣殿的根基，耶稣是圣殿的根基。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把神的殿的根基所立好。那么以色列人立完根基之后呢，他们所做的就是要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神的殿。那我们也看到呢我们所在建的圣殿呢，在建的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也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描述里面，我们实际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影子，主耶稣基督的影子那今天我们呢，我们在这里来讨论我们怎么来敬拜神，怎么来敬拜神所以首先呢，今天这一章呢，我讲到或者是整个这一本书呢我想不管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以前经历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呢，回归的以色列人来恢复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章或者看到他们历史上这一页的话呢，我觉得呢都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都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看看他们的话呢，就可以鼓励我们继续来教会敬拜我们的神，敬拜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亡国了，这个城和殿都已经成为废墟，那他们在另外一个国家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可能对那里已经熟悉，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呢，他们因着神的带领，因着神的应许呢，他们愿意回到神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方，迦南美地。他们回来呢，是要承认自己的罪，来重新来敬拜神，因为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这个神是配得敬拜的。那么 他们所做的事情呢，筑坛、献祭、立圣殿的根基，是吧？今天这一章里面讲的，他们要努力去做，但是我们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我们不需要去做，我们不需要去做。也就是他们所经历的和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经历的比我们要艰苦的多，他们所做的话也比我们需要所做的要多得多啊。那假如有一天在今天在这个圣殿的原址上建立起了第三个圣殿，坛也筑好了，因为这个圣殿这个献祭已经中断了2000多年了啊，所以献祭要重新开始了，圣殿也要建起来了。我想对有些人肯定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啊，在这个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全世界现场直播的时刻，对吧？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电视，也不能现场直播。但是呢，如果第三个圣殿建起来的话呢，请问基督徒该怎么反应？啊？不知道是吧？我们也应该去朝圣吧，神耶和华的圣殿。我讲了这么多，好像大家没有收获。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去。为啥？如果今天他们在树坛，他们在献祭，献的是什么？啊？公牛、公羊、斑鸠、雏鸽，是吧？你需要献吗？为什么？耶稣已经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是吧？坛呢，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神的圣殿又建好了，我们可以进到殿里面，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我们要不要去？不去的话，为什么？那个是看得见的圣殿，我们所要的是看不见的圣殿，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和先知根基所建立的教会。教会是我们的圣殿，教会是我们的圣殿。所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千万不要太在意啊！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有可能不是个好事啊，因为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我们需要的话呢，就是我们忠心的在已经有的根基上，我们来忠心的建立神的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看不见的教会，也就是看不见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周，我们来到我们这个体育馆里面，我们是为了来做什么？为了来做什么？可能大家一个星期不见，可能会见一下，打打招呼也好，是吧？但是呢，我们来这里呢，我们为的是要敬拜神，为的是要敬拜神。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一节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该怎么样来敬拜神，怎样来敬拜神。第一节好吧，啊，哦，第一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啊，就是那时他们如同义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聚集在耶路撒冷，几万人如同义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我们来敬拜的话呢，我们当然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敬拜，但是更重要的呢，我们是在一起合一的敬拜，啊，英文叫做 corporate worship, corporate worship, 我们一群人在一起， 我们的意义敬拜是和一个人自己在家里敬拜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有一体的，如同一个人来敬拜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自己来敬拜，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有目的呢，是要如同一个人来对神敬拜 ，corporate worship， yeah。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做到真正的向一个人来敬拜。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在想自己的事情，没有考虑主耶稣的话呢，你是不可能啊以一个人的方向啊来敬拜，因为是一个人嘛。一个人的话，每个人心里都有以这个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要看啊，哦，今天谁唱歌，今天啊谁讲道，是吧？好像你觉得好像跟他很远的似的。大家想一想，那当他唱歌的时候呢，就是我在唱。那当他讲道的时候，虽然是我在听呢，但是我也是在参与这个敬拜，因为我们是一体的，一体的 corporate worship， 对吧？我们如同一体来敬拜神。那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来献祭，我们来献祭。刚才讲到，主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可以做的呢，我们就是当然不用再献燔祭了，是吧？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灵祭，就是 spiritual sacrifices， spiritual， 在我们的灵里要向神献祭，包括我们的祷告呢，包括我们的心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灵呢，是处在一个献祭的状态。Yeah， 我们来，这就是我们来做的第一点，一起如同一个人来敬拜。下来呢，我们要献祭，再下来呢，我们看第七节，是吧？就是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队人、推罗人，是吧？那下来我就要讲一下比较这个比较世俗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要来奉献，我们要来奉献啊。这个呢，虽然很世俗，但是呢，建殿是要钱的，建殿是要钱的。我们这个奉献呢，是包括我们的体力、物质和金钱，啊，他们不能做的话呢，他们当然需要钱来雇这个石匠和木匠，包括这个酒、油、粮食，是吧？都是需要钱来供给，来这样供给这样建造的圣殿，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啊，一切回归的人呢，都参与到了这个圣殿的建设中，也就是呢，他们把他们的体力呢，也都奉献给建设这个圣殿的这个过程中了。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啊，我们当然要来敬拜，是吧？但是我们敬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想到呢，我们要奉献，向神奉献，包括我们的体力，包括我们的物质，也包括我们的金钱。因为呢，当我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啊，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东西才能达到建造的。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是说单单向主嘴巴里说我赞美你，我们是真正的，我们有这样的行动来参与到这个圣殿的建设中，有行动来参与到我们的敬拜中。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做的。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赞美主。在十一节里面，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实际上呢，他们已经亡国了几十年了，他们站在一个废墟上，但是呢，他们还是要赞美主，因为呢，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我们今天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神的慈爱不是单单给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神的慈爱是给每个相信他的儿子的 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包括每一个信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要来想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我们要把我们的赞美呢要向神来表达，包括我们的唱诗，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赞美。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呢，我们他是配得赞美的，所以赞美的中心呢是耶稣基督。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以色列人呢已经立好了根基，是吧？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再立了，不需要再立了。可能在神那里，他已经知道这个神的殿呢，看不见的殿建造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殿现在肯定还没有建完，肯定还有一些空的地方，是吧？它的可能主架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已经建立好了，但是肯定还有许多需要建造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周在这里，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来敬拜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还就是要建造神的教会，一起来齐心协力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也看到最后一节呢，有的哭有的笑，是吧？那我相信大家，我们来到神的这里呢，当然不管你哭你笑我们都欢迎，是吧？笑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他如果先搬来的话呢，他搬的那个地方呢从来就没有中国人的教会，或者从来呢就没有中国人的聚会，那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心里非常渴望有这么一天来到神的殿里面和大家一起敬拜。所以他有一天如果从那个地方来到我们这里的话呢，他当然很高兴，对不对？当然很高兴。我记得我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在的小地方没有教会，但是有一个中文的查经班，每礼拜五晚上聚会，礼拜天呢我是到这个美国人的教会英文敬拜。所以我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去这个美国人的教堂敬拜，因为我当时没有机会来这个中文教会敬拜。所以呢我一来我就来到中文教会敬拜。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如果有一些人从大的地方搬过来的话呢，那里不只有一家中国教会，可能有多家，而且都非常的这个兴盛，是吧？繁荣。他们可能来到我们教会看了一两次之后，你觉得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对不对？心里会怎么想？叹口气，你说这样的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发展成那种样子呢？对不对？不管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所做的话呢，你想一想，如果你在一个你见过以前这个圣殿的荣耀，见过它的华美，见过耶和华的同在，你今天建立在这个站在这个废墟上面，只有一个根基的话，你要做什么？那以色列人要做什么？那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的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忠心的在这里建造圣殿，忠心的建造圣殿。那我来这里，我觉得时间不长也不短了，也有将近二十年了，将近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面，那每个星期聚会的来敬拜的人数呢，很多时候是比现在少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时候是比现在多的。人少的时候我也见过，人多的时候我也见过。以前里面凳子有四排，是吧？以前是四排凳子都要拉出来的，而且可能还不够的时候，是吧？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在教会刚合并的时候呢，我们每次聚会可能都有将近100个人但是这样的时间呢不是很长的，所以总会有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光景的话呢，我们见过以前教会人多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不知道我们会知道我们该怎么想，是吧？可能心里也不是很好受，也可能心里呢，我们也想，究竟到哪一天我们才能把这个教会建设的稍微好像有一点点这个神的荣耀在里面，是吧？我觉得这也都不是我们想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话呢，我们想一想，还是想一想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呢， 我们还这里在这里中心的建设，中心的建设、yeah、啊，因为神的恩典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建设呢，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参与到圣殿的建造的工程中。每个参与者呢，同时呢，你是建造者，你是教会的建造者，同时呢，你也是被建造的一部分，你也是被建造在主的身体看不见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任务，也非常非常神圣的工作在我们这里面。所以呢，弟兄们，让我们每周，让我们都满怀喜乐的，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敬拜神。